五个方面有基础。第一，词汇，最低层面。第二是长难句，句子，是这样。第三个是篇章，是文章。第四个体力思路，思路上要有转变。第五就是文化，是这样。如果你五方面都关注到了，你的考研阅读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从词汇，从长难句，从篇章，从文章，从解题思路到文化，那么五个方面你都把握住了以后，你会发现你的考研就应该是万无一失的。所以必须要去读一读这些英美概况啊，英美文化造成这样的一些东西，去读一读，感觉会非常的好。OK， 建议大家去读一下英美概况。OK， 好了，事实上这个词在考研里面出现过一次。那么冗长名词是演说，动词是阻挠。OK， 好了，咱们不多说。我上六题也举过这个例子，希望大家把这个词重视起来。OK， 这个词你的记住这个词并不重要，但是你把这个思路要记住，要把它的背景把握住之后，很多词就会迎刃而解。OK， 我跟你讲一个事实，其实美国有很多这种荒唐的事情出现的，就美国政治里面有很多荒唐的事情，发现了吗？比如这个 filibuster 冗长演说，在美国历史上你知道吗？有一次有一个议员他创了一个记录，单人演说的记录，你知道演说多长时间吗？单人霸占讲台演说多长时间，大家有印象吗？你肯定没有观念，这样一个人单独演说了76个小时，能理解吗？好了，因为当时两党都非常的焦灼，你知道吗？就这边死活不走，他知道你要半夜要投票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死活不走吧，这样好了，他一直演讲下去，所以这边没办法，就讲下去，所以他一直连讲三天三夜吧，七十多个小时，三天三夜，终于把这边讲走了，这样，因此他一投票才通过了，这样。而这个议员的身体非常的好，他去年刚刚去世，他活了102岁，听啊，叫杰西·赫尔姆斯，听说这人吧，叫 JC， 是吧？赫尔姆斯这个人去年刚刚去世的，所以在美国当议员，你需要一口才好，第二个身体好吧，然后了，你得必须要演讲坚持下去的，然后了，那么口才好也很重要，在美国当议员是这样，所以你看那些美国人，凡是参议员竞选总统出来了以后，是不是都很能讲啊？是吧？都非常能讲的，然后了，因此你需要口才好 ，OK， 但是也不排除在美国口才不好的人当议员的也有，这样好了，哎。我再跟你说一件事实，你恐怕你也不知道，在美国历史上，你说一个人演讲三三夜，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啊！谁那么傻去？我去那样讲，把自己都讲死了，这样不会那样去讲的，一般会怎么讲？你告诉我，你想想，咱们美国不是两党制吗？两个党吧？如果你一个党不同意某个政策的话，是不是这个党的人都很团结，都不同意吧？大家会怎么讲？你告诉我，是不是轮着讲啊？好了，一般在美国的普通现象是这个样子，比如说我不同意小布什塔伊拉克，我会怎么讲？我8点半我先来，我说我不同意小布什塔伊拉克的政策。讲完以后，讲到10点半的时候，我会说下面我第二点讲完了，第三点请我的同事谁谁谁帮我补充一点，了解吗？然后你走了，然后他就上来继续讲，这样一般会单个党这样轮流霸占这个讲台的，能理解吗？你有印象吗？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多少天，你知道吗？你肯定没印象，108天，能理解吗 ？OK， 那是在1964年，好了。是关于民权法案的一次，是吧？因为这边党知道你们肯定要投半夜投票了，就死活不走，有个都列血书都不走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边没办法，他连续讲了3个多月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所以在美国当议员也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那边议员3个多月没回过家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吃住在国会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饿了要个盒饭，然后就这样，好了，因此在美国当议员会非常的辛苦 ，OK？ 所以你的口才得好啊，为什么？你得连续霸占讲台好几个小时的。有印象吗？好几个小时你连续霸占的 ，OK？ 当然也不排除在美国有些议员口才很差的 ，OK？ 好了，他讲话都讲不清楚。在美国曾经有个议员，他是个军人，退伍军人出身，自己他从小是个口吃，能理解吗？就自己的名字都拼不清楚，但是也要霸占这个讲台，怎么霸占的？你告诉我啊！就在3个月那一次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党员都讲，他一般会坐在最后一排，你知道吗？一般这样轮流讲的话，讲几天这边就崩溃了吧？这样轮不到你这边就崩溃了，因此他一般坐在最后一排，轮不到他发言。但有一次就64年那一次，讲3个月，你想想啊，这样怎么轮到你了？这样那次有一天轮到他了，他也有办法，他拿了个大书包去上讲台，上去以后从书包里面拿出那么大一这么厚的一本黄色大书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那个就是总统的法律是关于收税的，他说我也不同意总统收税的法案 ，OK， 下面我念一下受那个法案影响的。选民家的电话号码，你看了，他把那个黄页掏出来 ，OK， 就是电话号码那个黄页，你看了，是这样，你看了，所以 ，OK， stop here， 好，我想这一段额外的话题什么意思啊？希望大家有，其实你读英美概况，英美文化是很有意思的，你发现了吗？它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，看了，回家这两本书先读一读，咱们时间很长，你看了，因此来这个话题总结一下，你把思路先转变过来了，你看了。把题材也要搞清楚，文章的题材和来源也要搞清楚。好了，下面咱们不多说了，下面看第四个小的话题，关于考研阅读重要性的第四个话题，谈一下。考研阅读第四个话题，那就是考研阅读的一个大纲的要求，记一下大纲对你的要求。考研大纲对你的阅读要求有什么？一共有8点，来记一下。以后我会拆得很细的去讲，你先把它记起来。今天第一个就是把握文章的主旨大意。 考研给你第一个要求是把握文章的主旨大意，经常会这么问 What's the main idea of the passage? What's the main topic of the passage? You know, 你读完篇文章了，把握大意不是应该干的事吗？因此他会考你把握文章的主旨和大意，文章的主旨怎么去把握。 OK, 第一种题型好了，那么对应着第一种题型是问你主旨题，他会考你主旨的。好，第二个要求是理解文章的具体信息，大纲给你第二个要求是理解文章的具体信息，理解文章的具体信息，有没有加小括号，就是理解长难句，理解文章的具体信息，你后面加小括号，就理解长难句。哎，那括号是我写的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考研文章难，难点还在于它的长难句很多，那句子很长，很抽象，很晦涩。OK, 你如何把这句子看懂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，所以具备理解长难句是一个能力。那么因此你把这一点把握住很重要。OK, 理解长难句。那么如何去破解长难句？咱们下周会说如何去破解长难句，咱们下礼拜会说。OK, 因此就你先把它记起来。好，第三个要求叫做。理解文章的概念性含义，理解文章的概念性含义，就考研文章啊，都是英美人写的学术文章。OK, 这文章都很抽象，都很晦涩，很多文章我告诉你，你把它翻译成汉语都不一定能够看懂的。这样好了，所以咱们就读学术文章要有一些基础知识的，比如说你可以把那些抽象的东西、抽象的概念把它具体化。能力吗？把抽象的概念把它具体化，这点很重要，一会儿咱们就会印证一下什么叫具体化，一会儿再说。好，先把这个记起来。第四个当然要求是要进行相关的判断推理和引申，当然给你的第四个要求是进行相关的判断推理和引申，进行相关的判断推理和引申，进行相关的判断推理和引申。这个题型啊，相对于这个要求，有种考试题型叫做推理题，叫 infer 题。它两个词来提问，第一个叫 infer，I-N-F-E-R， infer。第二个叫 imply，I-M-P-L-Y，imply，I-M-P-L-Y。infer 和 imply 题是我们考研阅读题里面最难的一种题型，非常难的一种。咱们以后会说，专门我花半节课给你讲如何去解推理题啊，咱们放在第六节课再讲。好，不多说。第五要求就是根据上下文猜测生词的含义。第五要求根据上下文猜测生词的含义，经常让你推论一些词的意思的，比如说刚才那个 filibuster 永长演说那个词，叫阻挠那个词，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词都是超纲词。那么他会根据上下文，你想根据上下文去猜生词的意思，不是我们阅读里面的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吗？你读学术文章是不是经常遇到生词啊，而生词不是每个词都去查字典的，这样，那么因此很多词是要去猜的，那么他会考你这种题型叫做词汇题，咱们以后也会讲，也会讲，不多说，往后看。下面第六个要求叫做理解文章的总体结构以及段落和句子的关系。第六个要求理解文章的总体结构以及段落和句子的关系，理解文章的总体结构以及段落和句子的关系。哎，你看这题是考什么的？是不是完形填句啊？这个要求是不是针对完形填句的？你想他一段话里面给你抠两个句子没有了，想让你填进来添哪个句子进来，是不是考你句子和段落间的关系啊？是这样，因此这个要求会落实在完形填句上面。好，第七个要求，理解作者的观点态度，理解作者的观点和态度，理解作者的观点和态度。相对于这种要求，有种题型叫态度题，是这样。态度题是我们考研你上过课以后最好解的一种题型，一般两秒钟解态度题，能明白吗？上过课以后就两秒钟解态度，咱们以后再说如何把你解题变成两秒钟，以后再说。好，最后要求是区分论点和论据，区分论点和论据，区分论点和论据。这个我不解释的话你根本不懂什么区分论点和论据啊。咱们同学读文章啊，你想想咱们考的是经常考的是议论文啊，议论文最重要是把握什么东西，是不是观点论点啊，这样。而很多同学他把论点和论据经常是混为一谈的，搞不清楚的，哪个是论点哪个是论据他搞不清楚的。 OK, 我给你出一道题，你来给我把这道题回答一下。我问你一道题，我说你吃饭了吗，我问你一道题，你吃饭了吗？如果 A 选项答案是我不饿了，请问 A 是不是答案？我问你你吃饭了吗，我给你个选项说我不饿了，是不是答案？不是答案的，能理解吗？为什么？如果你选了 A 的话，就是把论点和论据给搞混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请问你一个现象，我说你吃饭了吗？请问吃饭 是不是就是你不吃饭是不是等于不饿了，就你不想吃饭是不是大概是等于不饿了，是这样。我问你为什么不吃饭，你告诉我回答说不饿了，能明白意思吗？这不是还是在回答论点啊，不吃饭是不是等于不饿了，是这样。我问你为什么不吃饭，你告诉我我不饿了，是这样，就等于我回答我还不吃饭一样，两个意思。你论点和论据把它混淆的话，你做题会非常的困惑。很多学校你觉得他对啊，文章中说了呀，注意他问你的是论点，你就要找论点选进来，他问你的是论据，你就找论据选进来，千万不能够混淆。 OK， 我问你为什么不吃饭，你不能告诉我我不饿了，能理解吗？因为不吃饭就等于不饿了，能理解吗？我不想吃饭就等于我不饿了，能理解吗？所以说那么别把论点和论据搞混了，这是你的一个要求。大纲里面八点要求，这个你别紧张，我们会把它幻化成九种题型，考研的九种题型，我们一共九次课，每节课讲一种，这样我们会讲九种题型，到最后的时候你感觉会非常的好，我们每节课针对一个题型把它解决掉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因此大纲对的一些要求。好了，总结一下咱们前面讲的两个话题， first one 叫 passion， 第一个叫激情，这样。咱们废话讲完了，所以我要总结一下，马上咱们切入到正题了，好了，总结一下这个废话。好，第一个叫 passion， 就大家考研阅读有一个激情。我说了，咱们最后大家竞争的是你的，谁能够把激情的火把举到最后，这个激情就可以照亮你考研之路，你发现了吗？这样，所以咱们从今天开始，你觉醒的很早，这点很好，但是很产生另外一个不好的方面，就是你的觉醒的很早，你这个容易坚持不下去，你发现了吗？这样，好了，是这样，你的动力很难把它保持得很长久，所以你经常自己应该找一些动力，找一些支点，找一些支撑。为什么要考研？把它想得很清楚。这样的话，你的考研不是因为你宿舍的其他四同学考研你才考研，是吧？你他对你的人生、对你的生活、对你自身而言，它有很多重要的一些作用。人因此把他的目标搞明确之后，把这个 passion坚持下去，那么感觉一定会很好。大家考研有这个激情吗？学英语有激情吗？大家是这样，有没有同学一天不学英语就感到人生绝望的？有没有？是吧？也有吧，这样。好了，因此学英语是你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。我告诉你，是这样。有人说呀，我们叫19世纪叫做英国人的世纪，叫 British Century 英国人世纪，20世纪叫美国人的世纪，就上一个世纪美国世纪，而21世纪今天这个世纪仍可能是英美文化流行的一个世纪吧，这样。而我没有知道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个文化的载体，是这样。英美文化很流行，所以英语这种语言就变成一种强势的语言，叫 advantage 的 culture。 相比较而言，咱们这种中国文化，中国语言叫做 disadvantage culture， 叫弱势的文化，弱势的语言。我们就传播力而言，今天来看世界上第一语言是不是还是英语啊，这样。因此你把英语学好对你的一生都很重要，对吧？从而你借助考研把英语水平有个全面的提升，你的一生都很重要的，是吧？你就成为一个社会上需要的人了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纪是个英语的世纪，所以你把英语学好了，你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，你就未来就有很多很多优势，很多 advantage， 是这样。有人说把英语学好了，你就是一个符合时代发展趋向的人，从而就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脱离了低级区别的人，发现了吗？好了，因此把英语学好是不是很重要啊？好了，这一点的 passion 你要有，好，不多说，要有这个 passion。第二个就是你要对于考研阅读的宏观上有一个把握，宏观把握分几条。第一个是重要性要意识到，重要性要意识到，考研的成败取决于英语，英语成败取决于阅读，是这样。所以说重要性你要明确。第二个就是你要把这个考研的思路调整过来，从以前的读得很快变得很合适。你也不要不说读得很慢，能解吗？这样读得很合适，每一分钟的分配都是平均的。OK， 你别读得太快，给你75分钟，你35分钟把它读完了，跟六级一样，这样不行的。为什么？你读得太快的话，一定读得不精细，不精细的话，在考研文章里面，那选项做题的时候那些四个选项都是对的，能解吗？经常情况下，四个选项都是对的，能解吗？哪一个离的中心距最近？它考你的是最近，它是答案，能解吗？不是说对与错。有的是错的，多数情况下是这个选项也对，说的也通，但是呢看你跟原文哪一个最接近，所以你必须要读得很细，因为很多选项都是对的，它考你一个细微的一个精细的辨析，所以不要读太快。我上一期班有寒假班有同学，他三十分钟把文章做完了。我说你做那么快干嘛？他说我养成一个好的习惯，做得快啊。我说你做那么快干嘛？他说我做快做完以后我提前半个小时检查一下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英语有什么好检查的，你发现了吗？这样没有必要，一遍把做对就可以了，这样好了。他同学说那我早半小时交卷行不行，这样好了。我说你干嘛早交卷？他说我回去以后利用中午的时间再背会儿政治，这样好了。这更没必要，你发现了吗？这样，所以你把每一分钟都把它安排的合理就可以了，这样好了。因此把时间安排好，这一点很重要，这样好了。75分钟读四篇文章， OK， 75分钟读四篇文章，好了，因此没有问题。好，最后就是它的题材和来源要熟悉，题材和来源要熟悉。OK， 好了，然后第四点，再明确一下大纲给你的八点要求，我们转化成九种题型去解题就可以了。OK， 大概是这样一个安排。好了，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课，大家没有预习过，也没有接触过考研的文章，所以把你的那个把你阅读分册拿出来。咱们今天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利用上课做一篇文章，就这么一仅此一次，以后都是你下节课去预习，咱们上课讲，然后就这么一篇文章预习一下。翻到第七单元第一篇文章，第七单元第一篇文章。哎，对，你先把这本书翻到目录部分，这不是咱们看一下这本书怎么用，来看一下这本书怎么用。